追杀保罗的人呢没有停止过，对，他们一直追，那从耶路撒冷呢一直就追到这个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呢又叫该撒利亚，当时是很重要，在巴勒斯坦代表罗马帝国，等于是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首都，在巴勒斯坦的首都代表罗马帝国，他是希律王所建的。那 每五年呢他就在那边办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来好像庆祝凯撒皇帝，罗马皇帝。所以这个点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它代表罗马，代表罗马。神不是跟保罗说吗？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你也要在罗马做我的见证。那所以这是踏向罗马的关键一步，虽然还在以色列境内，可是他已经预表去到罗马了。对，所以神的手一直带保罗，他没有神的手没有离开过。神的手带保罗，他面对很多捆锁，可是的确是一步一步走向神的计划。我们生命常常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很开心走向神的计划，另外一个部分是被拉扯，不知道走去哪里。对啊，那所以头脑里面知道要走向神，可是呢，我做的事情不一定跟我的思考配合，两个东西在拉。对保罗来讲呢，保罗是原来思想跟行动都配合的。保罗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如果我是从这个监牢去那个监牢，不停换监牢的话，那我一天到晚会想什么？什么出去？对，什么时候才不需要坐牢？你什么时候，主啊，你什么时候才救我？对不对？那我们都会想问题，都会想一堆现在的困境该如何解决。那可是对保罗来讲没有啊，保罗的思想一直很一贯，一直很一贯。待会我们从他的回答就知道他的思想 多一贯、都很清楚。一开始是帖土罗、这个人代表，去控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律师，所以他口才很好，他就在那边呢先恭维一下那个腓力斯大人，对不对？恭维一番之后呢，才来他的控告。一到九节是他的恭维跟控告。第五节开始，他讲了一堆废话之后，第五节就开始那个骂保罗了。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所以第五节里面控告两个东西，一个是如同瘟疫一样，去到哪里都搅动犹太人，让他们生乱，这是罗马帝国最怕的。罗马帝国最怕有人去搅动群众生乱。那对统治者来讲呢，最关键是和谐，对不对？最关键是稳定。所以他第一个控告是蛮政治性的，他搅动犹太人生乱。第二个控告，他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他不讲基督教，他叫拿撒勒教党，对啊，好像一个这个是一个宗教里面的乱党，对不对？那是第二个控告。第三个控告，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哇，这个很严重哦。如果污秽圣殿，就会激怒犹太人，激怒犹太人可能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信仰，犹太人会造反的，对，会受不了的。所以这三个控告，他也控告千夫长吕西亚。昨天我们说吕西亚很特别哦，吕西亚是千夫长，派出一半的兵力保护保罗，470个士兵，还让保罗骑上马。骑上马，那所以这是蛮特别的。他连那个吕西亚也控告，他说这一切的事情你问就知道了。那同行的犹太人一起附和，这第九节，他们告保罗三个东西。如果我是被告的，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辩解，我辩解的时候我应该充满生气嘛，很生气，你们告我，一生气什么逻辑都没有了嘛，对不对？你说谎，那讲不下去了，对，可能很生气。那也许很生气， 也许积蓄混乱，保罗没有，保罗没有生气哦。为什么他不生气？是因为他很有修养吗？是因为他也知道生气就辩论不了吗？他不生气是因为 他对整个大局有一个了解，那个了解是神在掌管，他了解整个神在掌管的大局，所以他不生气。他在回答里面很有气势哦，他的回答是第十一到十三节，他回答控告的第一个部分，他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因为他们控告他控告保罗去到哪里都鼓动犹太人生乱嘛，所以保罗说我去耶路撒冷只有十二天。这十二天里面呢，我从耶路撒冷被送到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呢用了五天。然后呢我有七天因为雅各劝我去守洁净之礼，所以我有七天在那边守洁净之礼，后来就去好像都有登记，在圣殿都有记录。所以保罗说很清楚，十二天。十二天我乱什么呢？十二天有五天我被送到凯撒利亚，有七天我守洁净之礼。如果我有做乱事的，他们应该立刻就知道。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告我的事情并不能对你证实。哇，很厉害哦。所以辩论的人记性也很好。我们会忘记到底几天了，对不对？三天了，五天了，七天了。保罗说十二天。有时候真的很佩服哦。有一些人是真的头脑极其清醒的。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记得那一天你说的表情什么怎么怎么样，我记得。我们说一概都不记得。所以保罗很冷静哦，保罗很清楚说十二天。十二天我乱过什么呢？他们告我的一概不成立，十二天。而且这些如果他有守到洁净之礼，他有在圣殿有登记的话，全部都有记录。对啊，那个千夫长把他借来的时候是哪一天，全部有记录。所以保罗说十二天。十二天。很特别。对啊，所以如果神要帮助我们的话，这个东西都会神都会让我们记得的。我都一步一步，保罗就解决了第一点，我没有搅动他们作乱。然后刚才很多人分享的十四到十六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如果他停在这里就危险，异端的道我正按着这道侍奉，哦，那证明你说是异端哦。所以他扣到哪里？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所以他说他们说是异端，事实上我所信的是我祖宗所信的神，而且 也配合律法，也配合先知所说的。保罗很特别哦，他不光是要自己辩论，保罗是抓住每一个机会传福音，所以辩论完了这一点是要去传福音的。这一点说你说的是，你说是异端，我正在服侍这一个，可是他不是异端，他不是异端，他是我祖宗的神所信的那一个，他是合乎律法的，他也是先知所启示的，并且有一个重点呢，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因为来追杀他的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所以原来保罗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模式，复活的信仰。这个复活的信仰的思考模式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焦点。被捆锁吗？复活的信仰。得自由吗？复活的信仰。有人逼迫吗？复活的信仰。啊，你给人家打到半死你还说复活的信仰，对不对？你被抓去坐牢你还说复活的信仰，你抓坐牢的时候你还写腓立比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喜乐从哪里来啊？ 监牢里面给你什么喜乐？对，所以原来保罗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他整个信仰归纳成为一个关键点，复活的信仰。所以这个思考在保罗里面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这个思考方法让保罗整个人可以超脱所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保罗里面有这把很大的钥匙啊，保罗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啊。保罗所信的神跟你跟我信的一不一样，对吧？好，不要犹疑，你怀疑是因为你还没有睡醒。对，一样啊，一样啊，都是同一位神啊。那为什么保罗是复活的信仰？那我所信的呢？我不敢说不活的信仰，我可能说半活的信仰。好，那所以原来我跟保罗一个最大的分别是，我摸神没有摸保罗，没有像保罗摸得那么深啊。保罗摸整个信仰是摸到一个关键点，如果你只有给我一分钟时间，我就跟你讲复活的信仰。哎呦，蛮特别的哦。所以原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有没有几个版本？一分钟版本，三分钟版本，十分钟版本，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一个小时版本，如果有时间的话，喝咖啡聊是非，整个下午的版本。原来保罗思考信仰很深入啊！你有时间我可以讲得很深入，你没有时间我跟你讲一句复活的信仰，很特别哦。复活的信仰，原来保罗已经把他所有对信仰的精华浓缩到，如果你要我辩护的话，我只讲一句就够了。我只讲一句就让你明白这个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这也是他们所渴望的，可是他们没有抓住。哎呦，今天好像对我们说话，这也是我们所渴望的，可是我们没有抓住，是不是对我们说话？真的，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复活的信仰呢？如果他是复活的信仰的话，我情绪有起伏，他是不是复活的信仰？他是，所以我要他来对付我的情绪。如果我沮丧的时候，他是不是复活的信仰？他是，我要他来对付我的情绪。那问题是，你说我也常常对付自己啊，我也常常亲近神啊，所以问题是我亲近神跟我对付自己跟复活的信仰，它的分别点是什么？我是用我的方法去对付我自己，还是让神用他的方法来对付我？蛮多时候呢，如果我不强的话，我是比较软弱的人的话，我就不会对付我自己，所以复活的信仰没有在我里面。倒过来，如果我是很强的人的话，我常常会用方法对付我自己，我就会把复活的道理、复活的真理变成一个道理来框自己，对付自己，对付自己，框自己，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那结果我就变得很不自由。复活的信仰是要给我自由的，复活的信仰是给我能力的，复活的信仰是给我一个关系，就是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他把什么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呢？气息，一吹进去，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灵跟灵就可以沟通，就可以建立关系。所以神要我们是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真正复活的能力是完全的一种自由，就是你到他面前有自由，他是一种复活的信仰。有些我们到神面前自不自由，还是很拘谨的，还是很紧张的，还是很怕的。对，好像东东有朋友跟他讲的，明明是讲福音呢，他就可能就躲到更远的地方去的。对，原来我们怕神呢、啊。原来我们怕神，原来我们去亲近神是带着一蛮多我们的一个积极的想法。我不是让复活的道来到我的心中，让我自由去亲近他，拥抱他。我成为一个好像很规律要做这个做那一个的一个人。所以神说，对保罗来讲，他很简单的，神就是很真实。 我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告诉他，然后他的东西也告诉我，就在交流过程里面产生一种自由，产生一种改变。原来我是他的儿女，原来复活的能力进到我里面。所以这个能力对保罗来讲重不重要？对我们重不重要？很重要哦。如果今天早上我抓住这个复活的道的话，我里面很多已经死亡的部分他重新会活过来。对人的信任会不会活过来？会。对啊，对自己的了解呢？活过来。对，我们戴眼镜通常都是看谁的？看别人的。我们很少看自己的，照镜子会看自己，看哪里？外面，对不对？看外面，对啊。我每一天我都照一次镜子，刮胡子的时候，那刮完了，其他部分我不会看的，对啊，我不会看的。头发有时候梳一梳，有时候用手指就可以了。我很少去照镜子去问神，主啊，你帮我。我这个人原来我对你的关系，我的信仰有没有复活的能力？还是我的信仰是一个头脑惯性规条律法很多这一些？所以保罗说他们也盼望，可是他们得不着。我跟他们有一样盼望，可是我得着。 那同样一个信仰，为什么有人得着有人得不着呢？复活的盼望。保罗是在具体真实场景里面经历复活的盼望。他在监牢里面很艰难，他神说自由。他在那个不放心的状态，神在昨天说放心吧，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去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里面有一种复活的自由不断在他里面穿来穿去，以及他坐牢也自由，坐牢也写腓立比书，坐牢也说常常喜乐，对，被控告也不生气。昨天被人家打，他还叫做兄弟啊，因为他知道打他的不是这两个这几个犹太人，是大祭司叫他打的，对，所以他分得很清楚啊。有人打你，你还会说兄弟吗？对。所以保罗里面有一种很清楚的自由，他的自由是他知道神是复活的神。那到底这个复活的东西有多重要？复活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头脑了解的复活，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这一个，我们里面的信仰是没有能力的。我必须先头脑里面接受这个观念，复活的大能。那第二个呢？经历层面，复活的大能。如果复活是神迹的话，那我必须在生活经验层面不断宣告跟经历神迹。如果我不断宣告经历神迹，不断经历宣告神迹的话，那这个复活的那一点点的那个能力，我已经预尝到机会了。我预尝到机会，我对于末日最后的那个复活，我就更有把握了。如果我现在都没有经历，我就很难哦，很难要我去放弃一些东西。刚刚不是有同学提到，要一些传统里面的朋友猜偶像是不容易的吗？关键点就是复活的能力。如果他经历过，我所信的这一位神的确是有那么大的能力，对吧？那他会整个愿意放弃他旧的。如果我要让他明白旧的不是一个信仰，旧的是一个捆绑，他又更了解了。他又更了解原来捆绑我干嘛要呢？咒诅我干嘛要呢？所以那都是伪装的。那你告诉我是神，耶稣是真神，他的能力在哪里？我有没有办法经历他？如果有办法经历的话，病得医治也好，关系修复也好，很多东西他立刻就有一个东西了，立刻有一个对比，对不对？谁是有能力的？我该信谁？那所以原来保罗讲的这个东西成为我们解开所有一个困难问题的一个答案。复活的信仰，复活的能力，重新帮我们去理解我们的神他要我做什么。原来他要我自由，在信仰里面有一种很深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完全超越外界的。这个东西 我分享完以后，我都觉得我分享得很好，可是我立刻就觉得我做不到，有没有？对，没错，你说得很好，保罗说的都很好，牧师你讲的都很好，可是好像做不到，好像做不到。原来复活是一种不停的操练，那个操练是我要开始抓到信仰里面的动力，我开始要把它放到我的生活当中，生活里面让我们有盼望的东西比较多，还是让我们失望的东西比较多？希望的东西。让我们喜乐的东西比较多，还是让我们沮丧的东西比较多？沮丧。所以我的信仰除非能够贯穿这些部分，开始流进去。信仰如果不流进去的话， 我会被其他负面包围，所以我活不过来的。我一定是很多云霄飞车的过程经历的。那这些过程要跟神说，我邀请你，我邀请你，我邀请你进到我这些范围里面，好叫我在不同的环节已经死亡的部分再一次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对，这是我们最近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知道神在开始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整个人会有一种很强的动力，很强的动力不一样，是复活的大能。包括我们最近在推祷告，包括我们说敬拜要热情，包括很多很多。那同工都说我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对，电动马达，插了电的马达，好像哦，敬拜又跳啊，什么东西啊？真的，因为我在邀请复活的神进到我的信仰里面。如果我不邀请他的话，我的信仰有没有一个框框？有的。对，我开始会建立我信仰里面的一个营垒，开始一个习惯，一个规条。我不会不信他，因为不信没有安全感，已经失去别的思考能力了。只有什么时候就说耶稣耶稣耶稣，圣经圣经，对不对？那可惜那个东西如果没有邀请神，他不活的。没有邀请神进来，没有装上那个电动马达的话，那我会变成一个惯性。所以信仰要像保罗，他就是很特别，他不停去想复活，复活。他在第一个答辩是第五节的控告，他第二个说你说的控告我承认，他讲复活的信仰。那第三个他的答辩十七节，过了几年，因为他们说保罗说什么呢？污秽圣殿嘛，对不对？第三个控告，所以保罗第十七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款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集，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情，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所以保罗说，他们说我在圣殿里面扰乱，我不担心没有扰乱，我还去传福音，把外邦的钱带到去供应犹太人的穷人，让社会安定。哎，又记一功哦，对不对？罗马的官最怕是乱嘛。哎，原来你把钱带来，让那些贫穷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没问题。对，最容易作乱的是什么？我连气都有问题，我会不会动乱？一定会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没有作乱，我反而是维持社会的安宁。那讲完这个呢，保罗又补一句咯，二十一节，纵然有你说我乱，我也不只不过说了一句，这一句就是在众人面前大声说，我今日在你面前受审是为了使人复活的道理，又来了。你看保罗、哦、他整个答辩里面呢，左一个复活的能力，右一个复活的大能。总之保罗什么时候好辩护就加一句，耶稣是真的。辩护一句，耶稣是复活的。辩护复活的真理。这个观念在保罗里面成为他整个动力。如果神是复活的大能，现在你告我，神可以帮我吗？没问题。如果现在神是复活的大能，我虽然现在被囚，我可以出来吗？我一定可以出来。对，如果我出不来的话，他是有复活大能的神的话，那我死了会不会复活？也会。所以整个观念在他里面呢，就产生一种完全不怕死的特质。 我们怕不怕死？我们很怕，好，不要说真的身体的死，我们连面子都死不了，是不是？连面子都死不了，应该最简单的是面子死嘛，面子是外面的嘛。你说不是啊，面子很里面的，所以很难死的。所以保罗的复活能力告诉我们说，哎，面子可以死的，把人身安全什么东西都可以死的。对保罗来讲，因为复活的能力就是包括全部，我这个人的面子会复活的，我这个人的尊荣会复活的，我这个人的整个生命会复活的，因为他是有复活的信仰。对，所以保罗东一句西一句总要跑出来说复活的真理，复活的道理。所以今天我觉得复活的信仰是保罗里面根深蒂固的一个核心思想，复活的信仰。今天我们要邀请圣灵来帮我们复活，今天我要邀请圣灵来帮助我，有哪一块我沮丧的、低沉的、抬不起头的、没办法跟人相交的、没办法表达的，很多压住的地方，我要邀请圣灵来，来，我要复活的信仰，因为我没办法再这样活下去。好，我再这样活下去，我没办法突破，我的生命需要有一种很深的往前走的动力。神说复活的信仰。然后后来腓利西怎么回应他呢？22-27节是腓利西的回应。腓利西的回应里面很特别哦。这个罗马官员为什么22节腓利西本是详细晓得这一道？为什么他会了解这个信仰呢？关键就是下面他的夫人。27节，过了几天，腓利西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土西拉是那个第十二章被虫咬死的希律的女儿。希律有很多希律，很多很多哈，那是大希律的女儿土西拉。然后他，所以因为这个他是希律的女儿，是犹太人，所以他对基督教的道理，他对犹太教的道理了解。然后呢，他也见证到好像整个基督教传的过程很快，这个复活的道理也流到上层社会，也听到这个东西。腓利西因为喜欢土西拉，他就去接触有关基督信仰的东西。保罗25节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利西甚觉恐惧。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腓利西没有的，公义他没有。土西拉是别人的老婆，他跟土西拉说：“我很喜欢你，你跟你老公离开，嫁给我。”那土西拉就嫁给他了，他也没有公义，他没有公义。那腓利西没有公义，腓利西有没有节制？没有，他对他的整个欲望是没有节制，他也没有贪婪。有经文后面写什么？腓利西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好，屡次来看他和他谈论，保罗都没有给他钱。他都不记得，因为保罗没有钱，保罗的钱都全部存到天上去了。所以他这个人不公义，他这个人没有节制，他这个人没有用他该有的审判权，他要讨百姓的喜悦，所以保罗继续囚在监里两年。所以保罗讲到这一个公义节制跟将来的审判，他恐不恐惧？原来有一位神有一天会清算他的，原来他坐在那个位置上没有做该做的事情的。后来的确是有犹太人上去罗马帝国告他的时候，他就被召回去，被召回去呢，他就被贬官了。本来要杀他的，可是因为土西拉的缘故，就没事了，就放过他，可是他就被贬官了。所以原来神掌管。保罗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今天我的题目是复活的信仰，公义的国度。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活的信仰，神的国是一个公义的国度，对，神一定会掌权的，他一定会审判那一些坐在位置上却是不公不义的，神会审判。保罗整个思想观念对神很信任。保罗就是刚才我说的，他有很多版本，他有一分钟版本，对， 的得救见证，他有三分钟，他有那个每一天你去找他，他都有讲不完的版本。他有一个很详细的关乎公义、节制、将来审判的版本，很多东西。所以保罗里面对整个信仰又丰富又精简，丰富可以讲不完，精简复活的信仰，一句话。哇，这一句就产生保罗里面的整个能力，复活的信仰跟神国度的盼望。对，如果神的国是这样的话，我这个人该怎么去配合他？很简单，我让神的自由进来，我让神的复活进来。如果自由复活进来了，我整个人看东西会不一样，他有新的看法，新的看法跟我们一贯的看法很不一样。对，你来学房看圣经是不是有新的看法，对不对？整个新鲜的，不来呢你信主二十年的看法呢？对，好，你很 坚定二十年如日日，好，都是坚定同一个看法来看圣经，可是一来学房呢，一看不一样哦，很多东西很真实，透过关系的和好，透过很多东西突破了复活的信仰。今天我们要呼吸的是复活的信息，对，让一个自由的信仰进到我里面，它的自由让我产生节制，不是我的节制产生自由、啊、这个版本可能要几天来讲是自由产生节制，节制不是我节制产生自由。如果是自由的话，带动我这个人愿意被管；如果是我的节制发动的话，是我这个人本身很有规律，很有规律，可是他慢慢会把信仰框住。对，所以他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东西。今天有一个极重要的信息在我们当中，复活的信仰，他要大大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走到一个新的自由当中。对，外界的环境一波接一波，保罗的处境一个煎熬接一个煎熬，可是呢里面的喜乐每一天都是新鲜，新鲜到可以鼓励别人喜乐。对，腓立比教会比较辛苦还是保罗比较辛苦？保罗比较辛苦，那保罗比较辛苦的鼓励比较没有那么辛苦的要常常喜乐，那个恩膏就很强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复活的信仰要释放在我们当中，阿们。